还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也就是有一个退伍的军人，他在军营的前面呢，遇到一位老婆婆，刚好带着一个智障的孙女。啊，阿婆就说：“哎呀，你什么都不懂，将来阿嬷死了，谁来照顾你呢？”那这个老兵听了，就向前呢，对老婆婆说：“他说，阿婆，您放心，您老的时候啊，您的女儿呢，就交给我来照顾她吧。”那阿婆就说：“啊，既然你愿意，那不如现在就带回去吧。”于是呢，老兵就把这个女孩子给带回去，并且很真心真意的对待她。他先用3万块的退休金，买了一间猪舍，把它整修成家。然后呢，每一次他出去工作，一定是隔一段时间呢，就回来看看他有没有好好的，会不会自己喝水、吃饭等等，啊，就像照顾一个小婴儿一样。人家呢就问他：“哎，你娶这样的老婆会不会后悔啊？”他说：“我和一般人不一样，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看他，他有很多正常人所没有的优点。你看，第一，他从来不会嫌我老啊；第二，他也从来不跟别人吵架啊，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吵过架；第三呢，他也不会看到东西就想买。”啊，不，所以呢，他不会乱花钱。第四呢，他也从来不挑剔，吃什么穿什么。哇，还有很多很多呢，我呢讲都讲不完。所以呢，我爱他都来不及，怎么会后悔呢？你看，所有的缺点也就是优点所在之处。这个老兵呢，他能够在一般人认为是一无是处的人身上，啊，来发现那么多的优点。能够在困苦的生活中呢，活出希望，真的呢是难能可贵。所以我们应该啊，多发现别人的优点啊，别人的长处，然后呢，给他赞叹、鼓励，激发他啊，让他呢欢喜，然后帮助他向好的地方发展。那这个呢，也就是所谓的庆悦语。那第三种。啊，爱与社呢，也就是胜意语，胜利的胜，利益的益啊，胜意语。好，我们先念一下这段的课文。胜意语是使人听了你的话，可以辗转争胜、争意。如得少为足的人，你可以勉励他，使他再进一步的求胜；能布施的，引之再持戒。学小圣的开导他，再学大圣，这些话都属于胜而益善的。有时不但以柔语劝勉，亦可以应语喝责，使之感悟。励精图治，只要态度诚恳，都可以摄化他，使他能接受你好意的教导。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意思啊。胜意语呢，也就是，啊，你的话可以使人呢辗转增胜增益，也就是能够更上一层楼的意思。比如说他已经能够做到行善布施，那么呢我们就告诉他，如果你能够再持5戒啊，那么就更好，将来呢不会堕三恶道，至少呢可以保得人身。那如果呢一个已经持5戒持得很好的人呢，那么我们就鼓励他再去受菩萨戒，更上一层楼。如果呢是小圣人啊，他认为我修到阿罗汉就很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再开导他呢继续去熏习大圣法，告诉他呢，如果你能够自利利他成就菩萨道，将来呢才能毕竟成佛。像这样因势化导，使之增上呢，哎，也就是啊胜意语的作用。像有一些人他吃软不吃硬，那有的人呢他是吃硬不吃软，所以胜意语呢不一定啊 都是柔软语。譬如说，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正要堕落，正要起恶行的时候呢，有时应语喝止啊，当头棒喝，让他呢醒悟，或者是用激将法，助他改变态度。只要态度真诚呢，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都是可以摄化他人的。就像有一天，拿破仑呢，他到郊外去打猎。忽然他听到有人在大喊救命啊救命啊，他仔细一看呢，原来啊是一个年轻人不小心掉到河里去了。这时拿破仑呢就拿出身上的手枪，大声喝道，喂混小子，你赶快给我爬上来，再不然我就一枪打死你。哇，那个年轻人一听，吓得呢使出全身力气啊，拼命的游，终于呢爬上岸。上了岸以后，他很气愤啊，就骂这个拿破仑说，你为什么这么没有良心啊，见死不救还要开枪打死我呢？这时拿破仑啊就说，如果刚才我不拿枪来吓唬你，你怎么会使尽力气爬上岸来呢？这个呢也就是圣意语的运用方式。那三国时代呢，曾经也有一个县太爷，他得了一种怪病，非常的苦恼，所以呢他就去找名医华佗呢来为他治病。华佗为他诊断了以后呢，就说，哎呀，你的病实在太重了，所以我要加倍收费才行。县太爷呢为了要医好病呢，所以呢就只好忍痛付了更多的钱给华佗。可是华佗拿了钱以后竟然也没有开药方然后呢又偷偷的从后门溜走，桌上呢只留下一封信，写着说，你这个贪官污吏不知廉耻我才不救你呢。这个县太爷一看，哇，气坏了，拍桌子大骂华佗是个庸医不知好歹，没有医德，拼命的骂，骂得面红耳赤最后还发誓，我一定要把华佗捉来斩成肉酱。痛骂一顿以后呢，哇，就吐出一大堆的黑血，结果呢病情就逐渐转好了。等他的病好了以后呢，他的儿子才告诉他爸爸说，他说，华佗他是知道你得的是内心郁闷所引起的心病，所以他呀故意激怒你让你大发一场脾气，等你吐出积血你的病呢就会好了，你知道吗？这就是华佗的高明之处你千万不要误会华佗医生这时县太爷呢才发现，原来华佗是用这种方法来帮他治病的，医术呢果真是高明，让他自己呢都不知道病已经被医好了。还有一个公案我记不太清楚，可能是济公活佛吧，也就是有一次这济公活佛他走到乡下，看到有一个人正拿着一条绳子在树下准备要上吊自杀。这时候他就走了过去，不但没有劝他不能死，反而说，你能不能快一点等你死以后呢，我要脱下你的衣服拿去卖，否则呢太可惜了。这个人一听很生气地说，我自杀而死已经很可怜了，你竟然呢还要脱我的衣服实在是太没有良心了。那活佛就说你连命都可以不要了，那布施一套衣服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个人一听就说你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处，我现在不自杀了，看你呢还能怎么样。于是呢气呼呼的拿着绳子就走了。济公呢就是用这种方式而救了 这个人一条命。所以说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啊，有时候责骂或者是批评或者是反对的语言呢，会更有反作用力啊，让人呢更能发愤图强。所以有很多成功的人，他们常常会反过来感谢当初呢帮他扯后腿的那些人，他们会说啊，感谢他当初啊扯我后腿，所以呢使我们的腿劲啊更加强健啊，所以今天能够健步如飞啊，这完全呢都得归功于他。所以说胜一语啊，不一定都是啊这个柔和语，有时候呢也可以啊用激将法、激励法啊来让他增胜啊，来摄化他。不过呢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这个呢必须是出自于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啊，才能真正的生出啊智慧的语言啊，才能够运用得当。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啊，力行摄啊，四摄法的第三个力行摄。我们先看一下这段课文。力行摄是自己做的事情使别人得到好处，便是有力之行。父母教养子女，注意子女的身心利益，自能获得子女的孝顺。老师教导学生，如处处为学生的利益着想，也必能得到学生的信仰。长官能顾到部下的利益，也会得到部下的拥戴。菩萨能随顺众生，为众生的利益做诸善事，自然也会得到众生的感贺，而来服从他的化导。好，我们再来看力行摄。力行也就是啊，人家呢可以从你身上得到好处，感觉到你的重要。我们现代的人呢、啊、都很现实，他只想你能给我什么好处呢？可是我们一个学佛者要常想，我能带给你啊，带给别人什么好处，我能为大家做些什么呢？所以这个利他的心也就是菩萨的心，他能够时时这样想，心量呢自然就可以拓宽，我法二执也可以渐渐破除。那这个力行呢，当然要先把自己的本分事做好，在你的岗位上发挥你的力量。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千百亿化身，在家里呢是别人的孩子，也可能是别人的父母，在外面呢是公司的老板，也可能呢是老板的伙计啊，在朋友呢方面呢，哎，我们又是啊同舟共济的伙伴。所以每一个人他都有好几个角色，那我们呢能够在我们的岗位上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啊，这个呢也就是力行啊，能够帮助别人。所以随时随地啊，都是我们力行的道场，只要能够带给人欢笑快乐，又不会增长别人的贪嗔痴，都是力行。相反的，如果因为你的帮忙而让人产生烦恼或者是反感恐惧，那这样呢就不太好。像有一些摩门教或者是基督教的教徒啊，他们非常发心，就常常来我家按门铃啊，说要给我温馨的谈话。实在是拒绝也不是啊，因为呢怕打击到他们的信心啊。如果一开门呢，那么就又要听半天啊，缠着你呢没法子脱身。所以这种会让人起烦恼的传教方式，我还是啊不太赞同。 我还是认为我们佛教啊，这种佛度有缘人，一切随缘这种方式呢比较好。千万不要强迫别人来接受你的帮助，所以力行呢一定要有智慧，要懂得人的心理啊，不可以让人产生烦恼或者产生反感恐惧感。还有力行也不可以养成别人一定要依赖你。我们可以救急，但是呢不能救贫，否则会养成对方的贪心，那就不太好。他会啊利用你的善心来骗你的钱。就像有一些寺院啊，他们常常做冬令救济，后来这些贫户呢来领东西啊，还不断的嫌啊沙拉油或者是米呢太重了啊，为什么不改轻一点的，等你改成棉被以后呢，他又嫌棉被太大件了啊，或者是说哎呀棉被太多了，我们都盖不完了，家里都有了。那你可能问他说，如果你家里有那就不要来领啊。那他就说，可是不领我的贫户资格就会被取消啊。你看那个贫户他的家里呢，听说是不可以有电视冰箱冷气的，可是啊你会发现这些贫户他们是啊普查人员要来查的时候就用布啊把家里的电器品通通盖起来啊藏起来，等检查的人员走了再搬出来使用。你看像这种啊已经是不平了，他呢又要继续啊来贪得这个救济品啊，怕贫户资格被取消，那这种呢也就养成他的贪心了。所以说我们力行呢一定要有智慧啊，要做到恰到好处，千万不要变成无意义的烂慈悲啊才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153页啊，力行社的第二段课文。从前欧洲有一个特长于养野兽的人，整天与狮虎为伍，野兽也不害他。有人问他的缘故，为何不被狮虎所伤，他说啊，这有什么奇怪，你待他好，没有伤害他的意思，他自然也会服从你的指导，不会伤害你了。野蛮的兽群亦可以感化服从，何况说是人类。所以菩萨要摄化众生，就不可不注意力行的工作。那这一段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只要你是真心的对人好啊，你给他好处，那么一定会得到他的尊敬与爱戴。连最凶猛的动物呢也都会驯服于你，不会伤害你。像广钦法师啊，他当初啊要在山洞里修行的时候，刚好跑进来两只老虎，这法师呢就用慈悲心啊，没有敌意的告诉他们，如果你不伤害我，那么我将来修行正果以后一定呢就度你们。结果那两只老虎啊就变成啊护法菩萨，每天守在洞口啊，让师父呢能够安心的修行。像这种也就是古德所说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你发大悲心，真心的要帮助众生啊，能忍辱吃苦包容，不要计较分别，那这样呢一定啊可以影响对方啊来接受你的教化。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154页四摄法的第四个同事摄。一同做事啊，那个同事和社会各阶层的人共同做事，共同担任工作，一起生活，同甘共苦。譬如说你没有过商人生活，你说的话商人未必能懂都能接受，你没有过农夫生活， 你说的话，农夫也未必都懂，都能信受。所以，菩萨为了方便度人，视线与各阶层的人物共同生活，共同认识，潜移默化，达到教化众生的目的。观音大士三十二应身，地藏大士和弥勒大士的化身千百亿，都是菩萨视线和众生同事，来普度一切有情。好，我们先看这一段的意思。俗话常说啊，物以类聚，啊，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你想要行菩萨道，教化众生，就一定要深入人群，和他们打成一片，和他们做一样的事情，过一样的生活，说一样的语言，同甘共苦。久而久之呢，自然能够潜移默化改变他们。所以有人就说，你如果要度化工人，那么就要跟他们一样嚼槟榔、抽香烟、说三字经，否则啊，他会觉得你是异类啊，不会跟你来往的，那么距离呢就没有办法拉近。如果你要度那个人啊，他很爱打牌，那么你就要先和他一起打牌，不过要注意哦，自己千万啊也不可迷上去，否则渡人不成，反被渡走，那就糟糕了。所以菩萨的定力要相当的好。菩萨他为了教化众生啊，其实是不只是啊现三十二应身啊，有时候他也会现畜生道去教化畜生，或者现流氓老大去渡那些有缘的坏人啊，让他们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像释迦牟尼佛他过去啊就曾经化身为九色鹿的鹿王啊，为鹿群说法。还有维摩诘居士呢，他也曾经装作嫖客啊，去度化那些可怜的妓女。还有一些大菩萨呢，他们啊会视线鬼王啊，到幽冥界去度地狱的众生。那像观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呢，他也曾经视线教面大士啊，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度之，这样来度化啊，这个心性凶恶的啊这些众生。所以菩萨呢，他们啊度化众生的方式啊，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不疲不厌啊，广学一切的厚德智，然后呢视线跟他啊一样的毛病，让他呢能够觉得自己不对，而能改过向善。曾经有一个大富豪啊，因为他没有子女，所以呢并不是很快乐，整天烦恼。那有一年他太太终于生下一个男孩子，他高兴极了。可是不久啊，这个男孩子却又突然病死了。这个大富豪更伤心了，火化以后呢就把骨灰放在银罐子里，每天啊用山珍海味来拜他，而且还讲故事给他听。每次讲啊讲啊，一想到儿子死了就又嚎啕大哭。有一个菩萨看到他这么执着，很可怜，于是呢他就化身啊做一个牧童，然后拉着一条牛走到富翁的家门口。突然这头牛哎就当场死掉了，许多人就跑来看，那富翁呢也跑来看。这时牧童呢就拿出一堆草啊，对着牛说，牛啊你快吃啊，啊快吃草啊，你怎么不吃呢？哎，这个富翁啊就对牧童说，这头牛已经死了，怎么还能吃草呢？这时菩萨所化的牧童就说啊，我的牛才刚刚死掉，形体还在这里，就不能吃草了。那您的儿子死了，尸体都化成灰了，又怎么能够吃你的山珍海味呢？富翁听了这一番话以后呢，才接受了人死不能复生啊的这个事实， 而停止了悲伤。所以你看菩萨他教化人啊，是这么慈悲，而不是用一味的教训方式，自己高高在上，而别人是低低在下的啊，这种感觉，而是呢会与他同事啊，用平等的身份地位去帮助他啊，帮助他觉悟。所以这种教化人于无形，不知不觉中来改变他，这才是啊最高招的一个方式。好，我们再来看第154页的第二段课文。这四个法子，实是摄受人、领导人的最根本、最好的方法，就是世间人做事也不能违反这种原则。我们能以此方法来弘扬佛法、摄化众生，一定很容易见效。自己虽然修行佛法或教化人，而说的话却不能感动别人，不能使更多的人信受，原因何在呢？一定是自己没有学到这四种方法，或虽学而没有做得好，这是自己可以考验得出来的。好，我们先看这一段的意思。这一段呢，就是告诉我们这四种方法啊，也就是布施、爱与力行同事这四摄呢，它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啊教化方式。所以不管是家庭的维护，或者是公司的经营，甚至一个国家的执政，也都可以用这四摄法的原则来经营，最后一定呢可以圆满如意。譬如你是一家之主，那么你对家庭的财师、力师还有法师呢，都要尽心尽力，无怨无悔，欢喜做，甘愿受，这个呢也就是布施摄啊。千万呢不要老是抱怨说，嘿，我为你们付出多少啊，做了多少事，你们知道吗？像这样呢一直在那边邀功啊，反而会破坏你所做的一切恩德，别人呢也不一定啊能够感激你。那我们对家人的态度还有言辞呢，尽量啊都要用鼓励啊、赞美还有安慰的方式啊，让家里呢一团和气，没有争吵。那这个呢也就是爱与摄。譬如说当太太看先生下班了，能够说一句，先生啊，你好辛苦啊。那太太先生呢看到太太啊正在忙着做家事，也能说，嗯，你煮的饭真好吃，哎，我要天天回来吃饭。像这样呢彼此能够鼓励赞美，那这个呢也就是爱与摄。那什么叫力行摄呢？也就是不管做什么事都能够为家人着想啊，不要让家人呢担心起烦恼，这个也就是力行摄。像做先生的呢也应该尽量啊回家吃晚饭啊，不应酬，即使有事啊不回家也要先打电话啊，不要让家人担心啊。像这样呢也就是啊能够为家人着想啊，这个就是力行摄。那什么是同事摄呢？也就是家里的事情呢能够大家一起做啊，不要先生一回家就翘二郎腿看报纸、看电视等吃饭，什么事也不肯帮忙啊，那这个呢也就不能啊同事。要能够全家一起做家事，培养同甘共苦的亲情，不分彼此啊，这样呢也就是同事摄。所以只要你能做到这四摄法，你看家庭哪有不圆满、不和谐、不快乐的呢？那在公司里，老板对员工也能用这种态度啊，员工对老板也是啊，能够用这种方式。那你想， 不管是家庭、事业或左邻右舍、同修道友啊、同事之间，人际关系呢一定都能够非常的好。如果我们所说的话没人爱听啊，所做的事没人认同啊，你的行为呢也没人欣赏，那么我们就要好好自我检讨啊，代表呢我这四摄法一定是没有实践得很彻底啊，才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段课文。又菩萨出发心时，必须圆四圣地，发四弘誓愿，以广心量，以明去向。第一，圆苦地，对于六道有情受无量苦，发众生无边誓愿度之愿。第二，圆极地，对于无始以来所积极的烦恼，发烦恼无尽誓愿断之愿。第三，圆道地，对于修道途程中的种种法门，发法门无量誓愿学之愿。第四，圆灭地，对于清净结一灭的涅槃极果，发佛道无上誓愿成之愿。凡是修菩萨道的，皆依此四弘誓愿作为自利利他的祈祷。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啊，它的意思。大圣和小圣的差别在哪里呢？最大的不同啊，也就是发心的大小。像小圣呢，他们是自求自度，而大圣则是自度度他并重。所以大圣菩萨他重于实践，必须身体力行，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所以菩萨在出发心的时候，就要发四弘誓愿，时时提醒自己啊，不忘初心，以愿导行，就近佛道。为什么一定要发这四个大宏愿呢？所谓金刚非坚啊，愿力最坚啊，虚空非大，心王最大。心真则事实，愿广则行深。这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金刚钻啊，它还不是最坚硬的，而是我们的愿力啊，是最坚硬的，最坚强。虚空并不是最大的，而是我们的心呢，才是最大，心力最大。心真则事实，你的心呢，能够发得真切，那么你所成就的事情呢，就一定是最实在的，啊，一定能够成就。愿广则行深，也就是你的愿发得越大越广，那么你的实践呢，一定呢就最真切，能做得更好。所以愿心愿力愿王在佛教里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菩萨修行一切法门都是啊，以愿为先导，依愿而修，坚固不退。像普贤菩萨他就有十大愿王，那药师佛呢有十二大愿，阿弥陀佛呢是四十八个愿，听说妙莲长老呢他有四十九个愿，也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后面再加上他自己一个啊一个愿，也就是凡是皈依他的他都要度他，度到他成佛为止啊。所以呢妙莲长老有四十九愿。那地藏菩萨呢，他虽然呢只有一个愿，但是啊他这一愿呢也就永无止境了。一切诸佛菩萨还有历代祖师也都有许许多多的发愿文，这个愿呢就等于暗室里的明灯，苦海中的宝筏，它是非常重要的。也许你会想，我现在什么道行都没有，简直啊是泥菩萨过江，我怎么敢发如此大愿呢？这个你不要担心，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有一世他曾经是做一个广智陶师啊，也就是做陶器的这个师傅。他曾经就对燃灯古佛啊，也就是对古释迦牟尼佛的面前，每一次都发大愿，然后呢依愿修行，所以最后呢才成就了现在的释迦牟尼佛。而且发愿呢，它可以啊拓宽我们的心量，恢复我们本有的佛性，可以破除我法的执着。有愿呢才有力量啊，才能精进不退。何况是弘誓愿，它是尽未来际，生生世世永不变异，无有穷尽的。此生没有成就，来世啊也必定能很快又觉醒，继续修行啊，不会沉溺不觉。因为我们的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啊是不灭的，来世呢一定又会起现行，只要机缘成熟。所以我们不管早晚课或者是法会诵完经呢，一定要在佛前发此四弘誓愿，提醒自己啊不可放逸啊，不可忘失菩提心。那为什么要发此四弘誓愿呢？这是依四圣谛所引发出来的，也就是依着苦集灭道这四谛所引发的。能将现世的苦果和遭感的因断除啊，才能够成就出世的道法而证得佛果。所以这四弘誓愿它的目的也就是在断现世的生死因果，来成就出世的解脱因果。现世的生死因果也就是断苦集二谛，那出世的解脱因果呢，也就是修灭道啊，这两谛。你看第一个愿它就是缘苦谛而发的，因为菩萨他观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每一个世界里都有无量无边的众生，而这些众生呢又都在三界六道中受生死轮回的痛苦啊，一下子升天啊，一下子做人，一下子又下地狱做恶鬼等等，所以有三苦八苦无量诸苦，真的是苦不堪言啊，无法解脱。菩萨呢他也悟到众生与我同体啊，皆有佛性，所以他能发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心啊，发大誓愿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第一个呢，也就是因为要度无量诸苦的众生而发的愿。那第二个愿呢，是烦恼无尽誓愿断，这是缘集地而发的，集是遭感苦果的因，一切的苦报都是因为众生啊心中有八万四千种尘劳烦恼。那这些尘劳烦恼啊，其实归列起来不外乎贪嗔痴慢疑，还有不正见，也就是这六种根本烦恼。这六种根本烦恼引发出无量无边的烦恼，所以才会依惑造业而感受生死轮回的果报。所以菩萨他发心修行，一定呢要先断除所有的烦恼，先清净自己的本心，这个呢也就是斩草除根的办法。因为你能无惑啊，没有烦恼也就不会造业，无业呢也就不会受报。所以阿罗汉他们修四谛法门，首先呢也就是要知苦断集。那辟支佛他修十二因缘法门，一下手就是要断除无明惑。圆觉经里面也讲，永断无明方成佛道，能断除一切无明烦恼，才能够成就啊无上的菩提妙道。所以菩萨先发此自利的行愿，在度生的过程中呢，遇到难度的、顽固的、麻烦的众生呢，才不会带给自己更多的烦恼。 如果你真的内心清净，没有贪爱、嗔恚、嫉妒、贡高、怀疑，那么外面的境界呢，也就染污不了你，对你呢没有丝毫的影响。所以在度人之前啊，一定要先自度，自己的烦恼一大堆啊，又怎么能够帮人解除烦恼呢？所以菩萨呢，第二个发大愿，也就是烦恼无边啊，誓愿断。好，那菩萨呢，第三个大愿呢、啊，也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那这个愿呢，也就是缘到地而发的。前面说过，众生因为有八万四千种烦恼，所以呢，当然也有八万四千种法门啊可以对治。但是这些法门呢，总刮起来也不出戒定慧啊这三无漏学。以戒定慧这三学来熄灭贪嗔痴这三毒，所以修学佛法一定要从解门、行门来深入。所谓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我们在修学佛法的当中，一定呢要先看个人的根基，来选择一门深入。否则呢，八万四千种法门啊，你呢无从入起。那记住哦，是一门深入，不是只从一本深入。譬如你要修学净土法门，那么你就要钻研净土五经，再加上啊这个念佛的功夫，而不是光念阿弥陀经啊一本就好了。但是呢，也不要啊广学多门，因为法门即是道路，虽然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你一次也只能走一条路啊，这样才会比较快到达。等你这个法门通达之后啊，证了根本智，那么你再去广学后得智，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广修一切法门，普度一切众生。那这时候呢，也度尽自己内心的一切众生，恢复本有的清净心，恢复我们本来的真面目。所以这个愿呢，它是啊四弘誓愿里面的愿王。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达到度一切众生，断一切烦恼啊，成就无上佛道，那么这三愿就一定呢要先完成道地的修学。道地这一愿成就圆满了，那么其他愿呢才能够跟着成就。所以呢，菩萨必须发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这一个大愿。那第四个愿，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一愿呢是缘灭地而发的。佛道也就是指证得清净的大涅槃，这清净无住大涅槃，它是不同于二圣的偏空涅槃，而是三觉圆满，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万德具足，更无所求。以大悲故不住涅槃，以大智故不住生死。所以呢，他能够啊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无智亦无德，无修亦无证啊，只是呢恢复我们本有的功德妙用而已啊，恢复我们本有的清净心而已啊。所以一旦自信证得佛道，那么一切有情无情呢，当然呢、啊、也就皆共成佛道，因为十法界都是你一心所显现的呀。那六祖慧能大师呢，他认为我们的自性众生一定要先度，自性烦恼要先断，自性法门要先学，自性佛道要先成，一切呢都要先向内求，自度方能度他。如果你没有两把刷子啊，自己呢还贪嗔痴慢很重，那么你怎么样去度化别人呢？人家呢也不会信服你呀、啊。 所以我们在发四弘誓愿的同时，还要发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啊，这四个大愿，这样呢才能啊究竟圆满菩萨道。好，这一章呢我们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